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的主题是介绍佛教的慈悲。慈悲与智慧是佛教的根本。上次介绍了佛教的智慧，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佛教的慈悲。慈悲心呢，主要是对治嗔恨心，因为我们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发脾气，心容易浮躁，比较任性。所以，释迦牟尼说，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以慈悲心来对治嗔恨心的烦恼。慈悲能让我们心中更加祥和、安定。那么，因为众生的境界不同，每个人升起的慈悲心也不一样。无论是为人处事，或者是修学佛法，都需要慈悲。特别是我们希望家庭和睦啊，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啊，都离不开慈悲的力量。古人有这样讲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学佛人不仅仅要知道佛教的智慧是什么，也要知道慈悲。有一次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修学佛啊这么多年，怎样把这个佛教的特色，用很短的几句话把它表达出来。后来就突然之间想到，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么里面所讲的不外四个字，就是智慧和慈悲，所以我就编了两句话，叫以智慧光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这就是我有一次突然之间打坐的时候我想到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什么叫慈悲？英文叫 compassion。慈悲这个词给分这两个字的含义哈，分为慈与悲两种含义。愿给一切众生安乐的，这叫慈；愿把一切众生痛苦的，这叫悲。也就是说，慈心爱护众生，并给予众生的快乐，这就是慈；同感疾苦，怜悯众生，并能够拔除众生的痛苦，这就是悲。那么两个字合起来就叫慈悲。在《涅槃经》里面讲了，说大慈大悲名为佛性啊，所以佛性没有离开大慈大悲呀。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也，以无缘慈摄诸众生。由此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佛性、佛心，都没有离开慈悲。《大智度论》里面这样讲说，大慈与一切众生的快乐，大悲呢，把一切众生的痛苦。意思是给众生的快乐，将众生从苦难中把它拔救出来，这就是慈悲的含义。第二点，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修慈悲这个法门？有三个理由。这是我在昨天想到我要讲慈悲，我应该找出三个理由。第一点呢，就是众生在六道中轮回，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知来了多少回啊。那么每一期生命都有六亲眷属，包括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夫妻啊、儿女啊等等。由此可知啊，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人跟我们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要慈悲的对待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大家好听啊，这是佛法的道理，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你现在看到呢，周围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都是跟你有密切的关系啊。要么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夫妻、孩子，乃至你的父母，不管他们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对他们好，都要去包容他们，去关心他们。在这个《梵经》上面说啊，说一切男子是我父，父亲的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就是母亲的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啊。你看这个《梵王经》里面讲过啊，说世间所有一切的男子和女人都是我们的父亲跟母亲啊，因为我们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啊。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么对所有的人你就能有一种宽广的，有一种感恩的心去包容。这就是第一种理由，我们要修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灵性，将来呢都会成佛。就是我常常讲的，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呢，我们不可以轻慢任何的一个人，更不可以歧视任何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六祖大师怎么说呢？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目睹智，众生啊都是未来佛。每一个人因为他有灵性，所以他都有他的专长，就是像我们以前在讲的，就是天生我材啊，必有用。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处，我们不能去小看任何一个人，要尊重一切人，要去爱护他们，特别是呢，要珍惜每一个人的缘分，因为每一个人将来啊，都有不同的成就，将来都是福，所以我们要慈悲的去关怀一切众生，去尊重一切众生。第三呢，对别人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慈悲啊。从佛法里面来讲，你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啊。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学慈悲，如果离开了慈悲，就不能成为佛的弟子。对人要有关怀啊、怜悯这种同情心、同理心，常常替别人着想，懂得去关爱别人，懂得去同情别人，尽自己所能做到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一切众生是我们修成佛道的福德因缘啊。在《华严经》啊，在《妙华莲华经》啊，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说，如果我们修学佛法的人离开众生，那么我们就没有这种修福报的因缘，到最后成佛。从佛教里面讲，我们在行慈悲布施的时候啊，当我们给人家的时候，我们帮到人家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不会升起一个共高我慢心，反而呢是感谢他给我这个修福的机会，给我布施的机会，给我修行的机会。这就是佛教的慈悲观，就是跟其他世间上讲这个爱 或者是慈爱，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离开了众生，就没办法成佛道。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啊，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啊。由此可以知道，慈悲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我讲第三点呢，慈悲有多少个层次，有多少种境界？根据《涅槃经》里面所讲，佛说慈悲有三种层次，三种境界。第一呢，就是众生缘慈悲；第二叫法缘慈悲；第三呢叫什么？无缘大慈。好，我们现在讲第一个，众生缘慈悲。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般人看到别人在遇难受苦，他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升起一个慈悲心，会去帮忙他们，这个就叫众生缘慈悲。也就是说，世界上一般的慈悲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当他们看到众生遇到灾难的痛苦，而升起一种怜悯心，给予帮助和赈济。但是呢，往往凡夫在行布施、行慈悲心的时候，心里面会这样想：哎，我今天帮你，可能这个人将来他会有成就，他会来帮我的。所以呢，我今天我愿意去帮他，因为他心有所求。这个就叫有漏的施舍，有漏的慈悲。什么叫有漏？就是有烦恼的慈悲。因为你有企图心，想要回报，心有所求。那么当一天你帮了这个人，这个人将来不帮你的时候，你就很烦恼，你就很生气，你就很后悔。这是一般凡夫众生有漏的慈悲。大家要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难免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发生。比如像我们常常听到的水灾啊、火灾啊、地震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包括战争，包括各种各样的疫情。那么六道的众生，因为在这个五浊卧室的娑婆世界里面，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说无苦不生娑婆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业报来受苦的话呢，不会到五浊卧室的娑婆世界来，他肯定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是到佛国净土，不会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慈悲心，慈悲心是本性，就是我们通常讲说有良知的人，有这个恻隐之心的人，这个是大部分人都会啊。看到众生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受种种的痛苦啊，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慈悲这个念头，并且会想尽办法去帮忙他们，去救济他们，让这个受苦的人能够早日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值得赞叹的这个善举。不过这种众生缘慈悲有时难免就有凡夫的这个心态。有什么的心态呢？就有这个我，我在做慈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呢？容易升起这个共高我慢的骄傲心，于是呢就执着这件事情，就是执着慈悲的这件事情。比如例子，像我慈悲来做布施，那你会执着有布施的我，还有呢和布施的对象，另外会执着布施的整个过程，他把这个事情记得很牢固。而我从今拿多少钱来帮过某某某朋友，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把这个三者做一种实实在在的执着，那么这个就有烦恼了。从佛法来讲呢，这只是一种初发性的慈悲，叫做凡夫有漏的慈悲。因为呢他有这个我啊，用我来布施的话呢，这个烦恼还没有断除，还在执着。 所以在行布施或者在修慈悲的时候，知见呢不究竟，不是很正确。从佛法来讲，我们帮助众生的话，要把当成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分内的事情，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不仅仅说要帮他们，还要感谢他们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要想到回报，一有想到回报，那你就烦恼就来了。所以呢，他这个知见有问题，不究竟，不圆满。因此呢，内有我相，外有人相，人与我之间又怎么样？因为既然有人，我就有亲近的人啊，或者是疏离的这个分别啊。对好的人呢，就会对他好一点；如果说对不好的话呢，他就另外的对待。那么还没有做到愿亲平等的慈悲啊！你看这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慈悲，他是平等布施，平等行一切慈悲，对任何的人他的慈悲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凡夫众生呢，一般来讲，我这个慈悲我给我自己的家里的人，再给我的亲戚，再给我朋友，再给我认识的人。那么对那种不认识的人，特别那种对我不好的人，你叫他做慈悲那是很难的。因为这一般凡夫的这种知见，他这种有限的智慧，他没办法做到平等的慈悲。这就是凡夫行慈悲功，佛菩萨行的慈悲他不一样，他有极限性。即使在当时做了各种救济事业，包括所有的善行，但都在执着，不能做到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呢？就是说要把能布施的我、公所布施的对象，还有布施的这个过程，都把它当成是一个空不可得，不能去执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它只是一个幻有，一种现象，在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是一个假我，是一个幻我，所以我们不能去执着它。有的虽然呢，你看它表面上他很修行，持五戒啊，行十善啊，乃至广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的菩萨行，但是呢，心里面还有一个我执，还有一个法执，他会觉得我在修四摄六度、持戒、行十善，他有一个我。还有对这个法的执着哦，他说这个六波罗蜜就是六种智慧，可以让我们从烦恼痛苦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啊。那么这个法呢是真实不虚的，那你就错了。大家要记得，释迦牟尼所说的法都是方便，包括我今天晚上跟你讲这个慈悲，讲出来就不是慈悲，慈悲是要真正的要去体证，要去行，要去实践。做到三轮体空，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呢，所讲出来呢，只是一个法相，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就像我上一次在讲智慧的时候，如指指月，我告诉月亮在哪里，那你要借助我这个手指去找月亮，你不能把眼睛停留在我手指上面，那你永远就找不到这个月亮。也就是说，上一堂跟你讲智慧，这一堂跟你讲慈悲，那么只是如指指月。如果你执着我讲的内容，那就是智慧，那就是慈悲，那就叫法执。我们一般凡人行的这个慈悲啊，都是有极限性，都有这个我执法执，这呢是属于一种初级阶段的慈悲。好，我们讲中级阶段的慈悲是什么？叫法缘慈悲。那么这个呢是指声闻缘觉这种圣者他行的慈悲，跟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轮回的众生修的慈悲有一点的不一样。这个法缘慈悲比善不足，就比起大菩萨、比佛的布施，它是有极限性的；比下有余，比起六道里面的凡夫众生行的慈悲，那么它更进一步了，它能达到这种 无我的境界啊。法缘慈悲，就是缘依法，观察到知法无我，我升起慈悲心，教导众生不要执着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那么你才能够断除烦恼啊。所以法缘慈悲是什么人修的呢？是超越生死圣人的慈悲。什么人才称得上是圣者呢？就是那身证悟到诸法无我的阿罗汉、辟支佛等位的菩萨。圣者们呢，他自己已经证悟到诸法无我了，他知道哦，我这个我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我这个我，所以这个我呢是一个临时有的我，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因为五蕴一分散了，你这个我不可得。可是看见众生不知道无我的道理啊，不知道万法本体即空，而迷妄为真啊，把这个虚妄的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心，执着有我，所以呢，他就造业啦，受苦啊，烦恼不断。因此升起这个慈悲心，这种声闻缘觉，看到众生没有智慧，直至这个我有种种的烦恼，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升起这个慈悲心，把他所证悟到无我的佛法道理，去开导这生执着我的人，叫他要放下这个我执。那么我们讲到法缘慈悲的这个法范围很广，包括宇宙万有诸法，以及呢支撑我们人体的五蕴、六日、十二次、十八界等等的一切法，都是在法的范畴里面。那么像声闻缘觉这样的圣人，因听闻佛说四谛、十二因缘这层道理，缘生无性，当体即空，悟到无生的道理，所以他断除了这个我执，证悟到什么？证悟到真空涅槃的境界啊！所以呢，声闻缘觉，他修成阿罗汉也是很了不得的。他能够悟到缘生无性，当体即空，悟无生理，断除了这个我执，证到真空涅槃。比起我们凡夫众生，他的境界比我们高很多了。当然，他比起佛还有大菩萨，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法的领悟上还不完全彻底明白，他仅知道五蕴等这个法组成的我是空的，他不知道能组成我这个五蕴这个法也是空的。以为众生之苦是由五蕴等法而来，于是就升起了怎么样慈悲心，为这种受苦的凡夫众生远示了远生之法。远生之法是什么呢？就讲到无常啊、无我啊、苦啊、空啊，来帮助凡夫众生理解佛法，断除烦恼，破除我执，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就像《涅槃经》里面所讲的，是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是名法缘。因缘五蕴等法所起的慈悲，所以叫做法缘慈悲。这种慈悲虽然呢到达无我的境界，但还有一个法执，以这种的智慧啊来开导众生。那么他的慈悲心还有他的智慧，可以说只能达到终极的阶段，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修。修到什么境界呢？要破除一个法执，把这个法执破执的就会更加的究竟啊。所以呢，这叫忠诚的慈悲心。那么第三种叫无缘大慈，这是佛还有大菩萨的慈悲，也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意思，可以说是无上的大慈悲啊。我们通常讲 无量大慈，同理大悲，这种境界就是佛还有大菩萨的境界。大菩萨就像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样的大菩萨所修的慈悲，就叫无量大慈啊。因众生不知知法实相，平等无我，我心生起种种的执着，因此呢，每天呢都在人我是非之中。本来人的心都是清净的，但是因为众生没有智慧，所以就有这种人我是非啊，所以呢就要分别取舍，在六道当中啊，怎么样？生生死死，轮回不断，受苦无量。因此呢，佛菩萨本着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以各种权巧方便，要让众生得到怎么样知法实相的智慧，使众生呢获得究竟解脱快乐。佛菩萨所教我们的智慧跟慈悲，那不是普通的，能够让我们了生脱死证菩提，能够让我们成菩萨成佛的那种智慧跟那种慈悲，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什么叫无缘？无缘是指呢无所缘无能缘，把能缘跟所缘都把它破除了，知道是空不可得。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很深，我们简单强一点，就是说你在行慈悲的时候没有特定的对象，不分彼此。举个例子说，菩萨在修慈悲喜舍四无量行的时候，这四无量行就是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那么这个舍就是平等心啊。什么叫平等心？就是你在行慈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没有亲疏贵贱之分，更没有恩爱和怨恨的差别。佛菩萨都是怎么样一律平等对待，凡夫的慈悲心有我执，身为缘觉有法执，都不究竟。这不是菩萨的大悲心。佛菩萨救度一切众生，他是普遍救度，他是有教无类。教就是方法，类是说他没有选择性的，只有度化的方法不同，我没有厚此薄彼的分别心，这就是无缘大慈的意思啊。无缘慈悲是以大智慧作为基础，体证到一切法自性空寂。什么意思呢？没有能悟的我，也没有所悟的法，不但我要空掉，法也要空掉，一切法本来如此，法我如是。你有佛跟大菩萨这种智慧跟这慈悲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什么？你就悟到什么？就觉悟到，哦，佛陀终日说法，无一法可说。观世音菩萨每天都在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没有苦可以拔除，也没有乐可以给予，这就是三轮体空的体现呢，也是大慈悲大智慧的体现。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到了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发现哦，苦也是各种因缘合合而成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真正一个实在的苦可以拔除。那么乐也是一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快乐啊，因为乐呢都是因为苦所以才有乐啊，也是因缘合合而成，空不可得，所以叫没有苦可以拔除，也没有乐可以给予。这就是佛教里面的三轮体空，就我刚才所讲的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那么还有布施的整个过程，三者都是空无自性的，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也就是说，我换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比方像你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呢，哎，正好遇到有这个因缘，这个朋友啊，还有哪一个众生在受苦啊，我这个时候我马上我就来行布施。我现在看到师父在建寺庙，正好遇到师父需要帮忙，我发这个心，我来供养三宝。那么这个叫时节因缘呢、啊？这个因缘过了以后，你要再找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呢遇到这个因缘，我们就去行慈悲。做完慈悲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去执着，因为执着呢就会变成烦恼，就会变成没有智慧的慈悲。好，我们讲第四点，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化身。当我们讲慈悲这个话题的时候啊，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哪个菩萨是最慈悲了。当然所有菩萨都是慈悲的，但是呢，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化身的代表。观音菩萨呢，他不仅智慧高超，浩圆通明自在，你想想他智慧多高，古佛在世。观音菩萨是很了不起的，你看起来他化现成一个理性的菩萨，其实他就是古佛在世啊。每天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还有我们在礼拜大悲宝忏的时候，南无过去众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他只是为了度化众生，示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做菩萨，来接引我们。观音菩萨呢，他不仅智慧高超，他的大慈大悲的这个心愿也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佛是这样说了，他说：“观音菩萨行深救苦，无差不现身，应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的慈悲难以形容，如母怜悯子女，他想尽办法来接引我们，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转迷成悟，让我们离苦得乐。那么他对任何的众生呢，都没有分别心，有求必应。我一个形容，形容观音菩萨的慈悲像什么？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就像天空一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清净、圣洁、平等。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观音菩萨就像月亮一样，只要有江水的地方，那么月亮就会影现出来。观音菩萨的慈悲就像那天空一样，没有乌云以后，这个天空就非常的美。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只要诚心理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怎么样？就会显现出来啊。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是这样说了，说佛告总持王菩萨，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呀。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佛告诉总持王菩萨，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就成就了大慈大悲的功德智慧呀。什么叫大慈？就是愿一切众生获得解脱自在安乐。大慈的大智，这里指是愿一切众生，其中包括你认识的不认识的，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所有的人，希望他们能怎么样得到究竟安乐。什么叫做大悲？就是愿一切众生远离痛苦。那么这个大悲的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认识的不认识的，跟你有缘跟你没有缘，所有一切众生都令他们怎么样？都令他们远离痛苦啊。所以我们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自从最初发菩提心，都是本着 大慈大悲的心念来实践什么？实践大慈大悲之行，深得大悲心解脱法门。那么重复之后，他依然不舍众生，用各种各样的权巧方便来化导有情。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就是这样修慈悲心啊，这就是为什么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很多人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提到观音菩萨都是非常的敬仰，不管你是信佛的或者是不信佛的，对观音菩萨都不陌生。当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多念观音菩萨，那么都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这也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是观音菩萨有没有娑婆世界特别特别有缘。观音菩萨都是以大悲心平等的拔除一切众生诸苦，并给予众生怎么样？给予众生的种种快乐啊！所以呢，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著称。在《法华经》里面，无尽意菩萨就问佛啊，说：“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就是说，为什么观音菩萨叫观世音呢？什么因缘呢？什么缘由呢？释迦牟尼是告知无尽意菩萨说啊，说善男子啊，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啊。那么在普门品里面又讲了，说假使黑风吹其床房，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之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间苦难的声音而行深救苦。我们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你可以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圣号你不要忘了，你随时提起正念念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就会来帮你啊。所以叫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好，那第五点呢，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们如何学观音菩萨，做观音菩萨，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体现观音菩萨的慈悲。第一点，我们修行人要有一颗什么心啊？柔软心。什么叫柔软心？就是对长辈懂得尊重和恭敬，那么对晚辈呢，你要有耐心，你要懂得去包容，你要去教诲他们。尤其对那种弱小的群体或者个人，那么应该要给予关怀和爱护。即使是对我们所见到的动物，我们也要怎么样？要有爱护的心，要有这个慈悲心去对待。尤其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一花一草，花草树木，你都要懂得爱护。对这个环境生态啊，你要去保护它，爱护它。我们常常讲是爱护地球啊，人人有责啊。你破坏了地球，那么就破坏了生态环境。你对环境生态的保护，其实呢，就是保护你自己。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你慈悲对别人，其实呢，就是帮到你自己。特别是呢，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呢，我们要有慈悲心，不能杀生，杀生是不可以的。我们应该不仅仅不杀生，还要复生。我们要时时刻刻提起正念，要保持一颗慈悲心啊， 这个慈悲心力量很大，人的威力啊，不是你拥有多少武器，也不是在比这个拳头的大小，而是你要拥有一颗柔软的慈悲心啊。你有这个柔软慈悲心，那么你的力量才是无穷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呢，要以德服众，那么才是根本啊。比如说像有一些国家，他们根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仗，虽然这个仗打赢了，却赢不得人心的归顺啊。慈悲心呢，是润物细无声啊，这种威力无穷，不仅能让人们从内心里面去顺服，即使是野兽动物啊，看到这个修行人有慈悲心，他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会来归顺，来礼敬，他没有来伤害你，他还来亲近你。以前佛在世的时候，坏人换了野象要来伤佛陀，哎，这野象看到慈悲的佛陀，自然而然就跪下来。像有一些罗汉，他们也是修行很了不起，比如像我们看到降龙伏虎罗汉，他都把那个龙功夫都能够降服了。有的修行人在山上里面修行，老虎跟他作伴，老虎不会伤害他，这个就是因为修行人他有这个慈悲摄受力啊，即使是野兽他都能够来归顺他，来皈依。第二点就是要有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有慈悲心的人不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生起嗔恨心发脾气，也不会去嫉妒别人，不会故意的去找人家麻烦，而是处处啊替人家着想，懂得了解对方，同情对方，以人的快乐而快乐，以人的痛苦而痛苦。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啊，就看到人家好自己很开心，看到人家不好我们觉得怎么看怎么样帮忙他，这就是有菩萨的慈悲心肠才有这样的想。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体现这个慈悲，就是我们要戒除我们这种嗔恨心，不要轻易的发脾气。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人千万呢不可以任性，任性呢会毁掉一辈子，任性呢会把你的好多年的好朋友都会离你而去的。所以建立好人际关系啊，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摧毁彼此的感情却是刹那之间。因为某一句话说错了，到结果两个人反目成仇，一般情况下受伤害者就会怎么样，暴跳如雷，一冲动会使用另外一种更难听的语言去刺激对方，结果呢火上加油，一发不可收拾。平常呢彼此所做的一切功德都没有了，所以叫火烧功德林嘛，就是这个意思。双方只记得对方伤害的那句话，我结下的这个怨仇，因此呢千万不要任性，更要戒除发脾气的这种不良的习惯，以这个慈悲心来对治你的嗔恨心。那么第四呢，就是从佛法里面讲说境由心生啊，我们心里面有慈悲心，那你为人处事自然而然你有慈悲的体现啊。境是由这个心所生起来，什么样的面相决定他的内心世界是在想什么，什么样的心情就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心地清净的人就会把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维摩诘居士在维摩诘经里面讲说，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见到一切现象就清净了，心里不清净见到的也不清净。所以呢我们修心很重要，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清净啊。你的心中有佛，你眼里面就有佛。什么意思啊？你心里面有佛，你眼睛看到的就是佛。我在这里讲一段苏东坡以这个佛印禅师的故事给大家听一听。苏东坡是一个大才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他擅长是吧诗词书画。 他喜欢佛教禅的意境，只要有空就去正山金山寺去找福印禅师。福印禅师是金山寺的住持，一代高僧，对禅的悟境很高。两个人啊，经常一起参禅啊，打坐啊。那么苏东坡每天论禅都输给福印禅师。有一天自己觉得这次中医占到便宜了，心里十分高兴，回家就告诉他那个才女妹妹，就是苏小妹，说啊，说今天我跟这个福印禅师在一起打坐，我问福印禅师啊，说你看看我像什么。福印禅师就说啊，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完以后就大笑啊，对这个福印禅师说啊，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就活像一堆牛粪啊。当苏东坡回家跟这个苏小妹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苏小妹她不但有文才，她对佛教的修行的境界也很明白，苏小妹啊就对她的哥哥说啊，说你这回输得很惨啊。那么苏东坡呢就很不理解，就问啊，说为什么呢？苏小妹就回答说啊，说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见心见性。他说你心中有什么，眼中就有什么。福印说看你像一尊佛，那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福印禅师心中有佛啊，所以看到你才像一尊佛啊。你说福印禅师像牛粪，想想你的心里有什么吧，你就自己去猜吧。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心是什么，你所看到的就是什么。一切所有的外境都是由心我造啊。神佛教里面说，热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印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好，最后讲第六点，有慈悲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人生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有修行的人，有慈悲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有几点啊。第一呢，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很真诚的，很和气的，每天你见到他都能和颜悦色，看到他很舒服，很清凉。第二呢，坦然自在，心无挂碍。有慈悲的人，他心中没有敌人，他不会去结怨，他晚上睡觉也好，或者是在哪里，他心没有挂碍，他不会担心人家来报复他。第三，广结善缘，处处没有敌人。你如果说到处去行布施，到处去帮助别人，广结很多善缘，你到哪里去的话呢，都没有敌人了，你会感觉到很舒服。第四呢，就记住摄受力和亲和力。有这个慈悲心的人啊，他有一种摄受力，有一种亲和力。所以你看历代的高僧大德乃至于佛菩萨，为什么呢？我们到寺庙去看到佛菩萨像，看到祖师像，我们从内心里面都会去顶礼，都会去敬佩，都会去供养，那么就是因为他充满了慈悲心，记住舍受力和亲和力，大家都喜欢去亲近他，喜欢跟他学习。好，那我们今天结语呢是这样的，慈悲不是吃亏，我是人格的升华，更是智慧的体现。有慈悲心的人一定是什么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这里有一位同学 开始问了啊，他说孩子在学校被欺负，那怎么样教他慈悲对待欺负他的人呢？
我就觉得那个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呢，要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佛教里面啊，行这个慈悲呢，就是以智慧作为前提，就是我们要用智慧来行慈悲。我不是说我什么都是忍让就叫慈悲，那就是片面的理解这个慈悲。那么这小孩子到学校去，如果说比如像种族的歧视啊，或者是他本身在学校有做什么错误啊，那么都要去了解清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用智慧去行慈悲。
有一位同学问呢，说这个还有听过说叫做不干涉众生的因果啊，那么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和不干涉众生的因果这个之间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啊，就是普度一切众生，他没有分别心，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希望众生能够开智慧，能够明白道理，不要迷惑造业受苦。那你刚才说不要干涉众生的因果，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叫法治法位啊。就是呢，有一些事情该是你管的，那么你在你的责任范围，你要把它管好；不该是你管的话呢，就不要多管闲事。
这里有一位同学，他就问，他说：“以虚云老和尚那样的根性，都需要几十年的修行，我们这些在家的居士有可能开悟吗？”
其实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应该不臆设立场。然后也不要去担心太多，就是我们做一个在家居士，我们知道修学佛法能够让我们开智慧，能够让我们升起慈悲心，去包容一切，那我们就尽心尽力去学习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